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主，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地，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且无所不能，并且你是完全的爱。主啊，你既不留下你的爱子白白的给了我们，岂不把一切都白白的给我们吗？只不过我们人贪婪、自私、无知、悖逆，主啊，使得你从创世以来要预备给我们的福分，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诡诈，使得你对我们的祝福这个管道给断了，我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主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整个都在走悖逆你的道路。主啊，在这种时候，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主啊，引导我们，使我们归向你，使我们脱离那诱惑我们的，使我们脱离定罪沉沦的那个结局。主啊，你要把永远的天上的产业赏赐给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借着你经上的话再一次给我们讲述，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再得建立。谢谢主。现在有不少弟兄姊妹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身体上有不适，说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施恩怜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嗯，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继续耶利米书第十章今天进入第十章的学习。那么前边的在九章的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南国犹大也就是说神拣选的子民以色列北边的一个部分已经灭亡了。那么现在仅剩下南边的这一部分了当然首都还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还在那里。但是由于子民的这个犯罪由于子民的背叛，那么使得这个神的惩罚已经很快这个就临到了。其实过去呢有很多很多的神的警戒、管教、先知的提醒但是呢都没有起到根本改变他们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神的愤怒这个不断的加增正像这个先知应该是这个先知弥迦书第二章第七节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个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所以这个岂可说耶和华的心没有忍耐吗这个话说的真是神在耶利米书一开始就跟好像跟这个以色列人在唱情歌这个过去多少的日子然后就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离弃我呢。那么在前边我们看到了神的愤怒这个就是一直在说你们若再不改的话有什么什么灾难，有什么什么灾难就要临到了哎呀，我马上听到这个声音了，耶利米先知呢心中痛苦一直在呼喊。可是呢这个圣经上把当时的子民以色列人称为硬着镜像的百姓硬着心，就是不听，就是不听不单不听，反而呢 这个来把这个先知啊，这个有的打了，有的杀了啊，弃绝啊。那么这个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啊？在前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圣殿里边的这些好像这些活动呢还在继续。然后呢就是那些先知那些祭司啊，他们就呼喊啊，平安了，平安了，是吧？当然神自己说其实没有平安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虚假的宗教的可怕啊，他们呢本来这个信仰啊是引人归正的，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虚假的宗教却变成了兼顾人行恶的这个起到很非常根本性啊阻止了人悔改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大力的抨击啊这个当时的宗教领袖。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去指责那些行为道德败坏的人啊，他没有太多的指责那些文士、那些税吏啊，那些娼妓啊，那些地痞流氓啊，什么东西啊，谁没有具体的非常激烈的去指责这些人。反而呢这个神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哈。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既有宗教行为啊，又很谦逊啊，又很上进啊，就像那个少年官啊来找耶稣啊，跑来跪下哈、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可是主耶稣对他们呢是非常的批判哈、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哈、啊？其实呢当我们人啊做道德上的犯罪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产生一种负罪感啊，比较容易产生负罪感，所以自己知道自己犯罪了。但这个当这种罪恶产生啊，然后这个有这个良知在我们的里面啊，神的灵在里边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悔改的这种结果哈。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就说一句话，他说这个税吏和娼妓啊倒比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那些传讲平安了平安了这种虚假宗教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也不是说没有罪，只不过他们是更会修饰自己而已，是吧？或者说是最大最小而已，最多最少而已啊。那么所谓的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啊，就道貌岸然的这些人哈、啊。那么这些人的虚假宗教行为，他可怕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这些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虚假的宗教啊，他拦阻了人悔改的路，对吧？其实他们也有罪，可是呢他们因着这个虚假宗教的麻醉啊，他们就沉溺在这里面，他们还觉得自己挺属灵，他们觉得自己啊这个很得上帝的喜悦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拦阻了人悔改，把这个悔改的路啊，其实都是罪人啊，但是没有虚假宗教的这些人呢，他们还可能是有真心悔改的机会。但是有了虚假宗教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有宗教了，我们不需要悔改了，是吧？我们已经平安了，还悔什么改啊，是吧？所以这个虚假的宗教呢，这个其实比道德的败坏更可怕，是吧？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没有，并不是说这个道德败坏啊不要紧啊，不是不要紧啊，他的问题是严重的。可是呢， 他还有悔改的机会，是吧？但是当道德败坏再加上虚假宗教的时候呢，人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啊，或者说是悔改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了。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个基督教里边这种虚假宗教的东西呢也特别多啊。那为什么人喜欢这些虚假的宗教呢？是吧？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怎么说呢，就是认识或者基本的看见啊。那就是说在商品里边有一些商品呢是假冒的。啊，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我们常常搞这些甚至于我们喜欢去买这些假货啊，到这个原来在北京的时候，这个有一条街啊，叫好像叫秀水街是吧，上面有一些商场啊是专门卖这个假名牌的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假的名牌呢？啊，这里边关键的东西呢，就是说他不需要付上真实的代价而可以得到人家付上真实代价的那个结果，对吧？总而言之就是呢，避重就轻了。啊，虚假的宗教之所以那么受人欢迎啊，就是因为不需要付实质性的代价啊，只要有一点虚假的宗教行为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人趋之若鹜。那么在虚假的宗教里边，人要有一种骄傲嘛，所以他也要付一点代价的，而且这些代价呢是容易被别人看见的啊。比方说佛教里边他出家啊，他苦行僧啊，那么这个呢就觉得说，你看我很厉害啊。总之就是，可是呢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啊，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人有一个最难付出的代价。弟兄姊妹听过这个逃兵心态啊，逃兵心态知道这个说法啊。什么叫逃兵心态呢？就是说比方说啊，这个一个部队啊，到前线去打仗了，对吧？这时候有逃兵，逃兵逃回家来以后呢，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某一个身体的部位把它搞残掉啊，然后觉得自己不适合打仗啊，然后呢他在家里啊可以成为是绝对的劳动模范啊，什么苦什么累他都肯干，最后呢就是只要别叫他上前线就行。那么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逃兵啊，他只要不在前线上，他可能表现的比别人更积极更吃苦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他最终要保命啊，就是最难付出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东西他没有付出，那么他就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功夫来让人接受他。虚假的宗教就是逃兵心态。因为我们知道啊，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么就是钉死自我啊，这个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对吧？要向自我下手。那么这个是人最不肯付出的。人可以付出一些表面的啊，这个代价啊，也是整我的，但是呢都是表面性的东西啊，不是根本性的东西。他不从根本上否定自我，他只是让我吃点苦。那这个也是教会历史上到今天呢有很多人对十字架的认识的错误，对吧？这个我愿意 背什么十字架啊，我愿意吃什么苦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啊。其实十字架不是这些东西的，是吧？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以为，我们受点苦啊，我们在神面前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啊，这个我们是背十字架的人了啊，这个甚至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跟自己啊有一些矛盾啊，就是我背你这个十字架啊，怎么样。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对吧？十字架只有一个作用，就是钉死自我，对吧？把亚当而来的情欲来的救我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你必须这个钉死自我，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咱们，我不是说要批评什么人啊，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对某些东西呢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啊，免得走被这个怎么说呢，被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给弄错了哈。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首诗歌啊，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原来我在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啊，每一次受洗的时候都要唱这首诗歌啊，就是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这首歌的歌词呢叫这个中文的题目啊，其实和英文差不多，就是求主使我近十架啊。这个我们要靠近十架啊。怎么样。这个呢也当然说也没有完全错啊，就是说他这里指的这个十字架呢是指的主耶稣钉的十字架啊。但是这个求主使我近十架这件事情呢，这里边有点似是而非哈。其实这个十字架不是说在外头啊，我要靠近它。其实呢是我钉在十字架上啊，十字架在我背上，是吧？不是我背着十字架啊，是我钉在十字架上，是吧？所以这个很多人啊，这个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画的这个背十字架的这个图画啊，就是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在往上走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些图画，其实这些图画呢都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十字架的概念来准确的表达出来。主耶稣说你若要得着生命必要丧掉生命，对吧？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只要能保住我的命啊，只要保住我的救我的那个面子啊，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啊，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做，但是最终还是要对自我的肯定，对吧？如果我们不是从根本上从把这个自我进行否定的话，我们就走入了一个虚假的宗教的道路，对吧？简单而言，虚假的宗教的道路都是肯定自我的，除了主耶稣基督救赎这条路之外都是肯定自我的，都是叫修饰啊，修饰这个成全自我啊，想要在自我的基础上去做得更好啊。这个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是从根本上否定自我啊，然后呢这个让主耶稣的生命进来啊，让神的能力进来，这个不是取代了自我，而是与我们的生命的联合。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啊，这个虚假的宗教啊，平安了平安了，都是安慰自我，肯定自我，保护自我，而不愿意真正的否定自我，归向神，彻底的悔改，然后接受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早在旧约的时候，大卫早就知道了，是吧？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知道这个你凭自己是不可能的，是吧？那怎么办呢？所以诗篇第二篇里边说，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你靠他不能靠你自己的，是吧？ 但是当人啊不肯从本质上否定自我的时候，从根本上否定自我，只是部分的啊，这个也说说不疼不痒的那种的，那么这样的宗教呢，必然导致一个虚假、不能真实悔改的这个结果。所以在过去呢，我们在查的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啊，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地方。人为什么要不归向神呢？啊，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啊第31节啊，耶利米书第二章第31节啊，神就问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啊，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就是当人啊要肯定自我的时候，正像这个使徒保罗啊在加拉太书里边所说的哈，说我们的情欲与圣灵是相争的，互相敌对的，互相矛盾的啊。那么保罗也在罗马书里边说了啊，就是这个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因为体贴肉体的人他不服神的律法，他也不能服，对吧？所以人一体贴肉体啊，他这个保全自我啊，有这个意识的时候，那么这里边就产生了两个主权的这个矛盾啊，就是神是全能独一的有位格的神，人也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有位格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啊就要有一个选择，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听神的，还是以我为中心来听我的，对吧？那么神说你是被造的，是吧？你必须听我的。可是呢，人就愿与至高者平等啊。这个就像撒旦在伊甸园里边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就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便像神一样，是吧？那个就是高抬自我，是吧？所以这里说我们脱离摆脱了你的约束了，是吧？我们可以自由了啊，我们再也不归向你了，再也不接受你的约束了，是吧？这个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人不可能的，是吧？可是呢，人就是这个要选择这样的路。由于啊，这个人上一次呢，咱们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九章里面哈、啊，就提到了神在第八章啊，这个神的愤怒啊，到了第九章里边哈、啊，先知非常的痛苦啊，这个看到百姓不肯听、不肯悔改，灾难就要临到了啊。那这里边提到一句关键的话，就是说。这个十二节啊，这个九章十二节说，谁是智慧人呢？啊，谁可以明白这些事呢？啊，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然后是谁使他可以传说呢？啊，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啊，在他们面前设立的律法，他们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第十四节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的教训啊，照他们列祖的教训。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列祖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传统啊，他们的传统。所以这个传统里边呢，啊，照着他们列祖的教训呢，就是随从了巴利。弟兄姊妹，这个传统里边有很多东西是很可怕的， 所以批判传统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好使我们知道正确还是错误。那么人呢都不愿意批判传统，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了，就是因为历史上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里边可能有相当一大部分的程度东西呢是随着人的意思来设立的。那么之所以成了传统啊，咱们看了很多中国的电影里边啊，常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是祖宗的规矩啊，不能改啊。哎，他为什么不改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些祖宗的规矩是可以满足人的败坏的私欲啊，是满足来维护人里边的败坏的私欲的东西。所以维护传统是人类的一个非常诡诈的手段啊，因为这传统嘛，大家都这个我们尊重祖先是吧，我们就要持守传统，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作为一个客观啊要敬畏神的人，那没有什么传统不传统，没有什么地上的权威，没有什么专家学者什么这个那个啊，只有神，只有圣经。那么其他的东西必须改，必须让步。那么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但愿啊从神的话语的光中我们看明白这些东西。我们不用怕人对我们怎么说。人一定会说的。啊，我们要不遵从人的传统啊，你首先你会得到的就是说你太骄傲了，是吧？人家都不如你好，对吧？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是吧？然后人家那些神学家啊，人家那些什么什么考虑的都不如你周全，是吧？这个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扛住，对吧？所以别人无论人怎么说都不要紧，对吧？只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注意，那就是神怎么说，是吧？圣经怎么说，是吧？如果传统必须让圣经让步，那我们的信仰就错了，是吧？所以如果圣经的标准不能变，传统让步，我们的信仰就对了，是吧？而我们愿意持守传统的往往是为了保全自我，是吧？所以这些问题呢非常严肃，同时呢又非常痛苦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做什么选择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十章，是吧？第十章里边呢就谈到了关于拜偶像的问题，对吧？在旧约圣经里边啊一直提到这个关于拜偶像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借着我们的经文啊，等一会儿咱们一同来讨论啊。当年呢拜这些有形的偶像，今天呢这些有形的偶像越来越少了，是吧？我们自己的家里边啊都很少设立这些有形的偶像。那么在某些地方呢，甚至在教会里边啊，有一些雕刻的东西我们往往也不承认的是偶像啊，甚至于我们说哎呀我们不真的去拜他了啊，只是放在那儿作为一个艺术品或者作为一个纪念品而已了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我们借着今天圣经啊，这个对于当时以色列人啊，耶路撒冷的百姓神发出的这些信息啊，使我们来反省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怎么看。 等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把它读过去。
耶利米书第十章。以色列家呀，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炫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呀，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师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民说：祸哉，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耶和华呀，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呀，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城。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第十章啊，这个先这个读一遍，然后呢，我们有一些 啊新鲜的印象了。那么首先呢，在第十章的这个前半部分啊，一大段的经文来针对偶像的事情，先知代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啊，我们的神来讲话。那么在这里面呢，几次重复用到了，他们都是畜类啊，变成了畜类啊。这个在第八节这个地方说啊，说这些人呢，这个因为在第七节啊，说因为在列国中的智慧人当中啊，虽然有这个政权的尊荣啊，也不能比你。说他们啊，就是这些列邦当中啊，列国当中智慧人当中啊，掌权的这些人里边啊，他们尽都是畜类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啊，然后都是愚昧的啊。所以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啊，它不过是一块木头，是吧？这个然后下边就说了啊，这些具体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呢，后边又说啊，说这个这些人呢啊，这个十四节啊又说，这个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是吧？然后呢，第二十一节又说啊，说这个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是吧？这里至少三次出现了畜类这样的情况。可是事实上呢，这些所谓的这里描述的这些畜类啊，都是一些很精明、很这个精巧，是吧？甚至于说是智慧人啊，是牧人，是教导别人的。可是呢，他们却被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畜类。弟兄姊妹，这类所谓的畜类表示什么意思啊？畜类表示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啊。第八节，第八节啊，它原本的意思呢，这个是燃烧，着着的火，点着的火，焚烧啊。这个，但是当它作为动词的时候啊，就愚成了愚昧，这个粗野啊，未开化的愚昧的鲁钝的啊，这个愚昧是吧？它是，所以这个中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畜类。也就是说他们是采用了啊，这个他们是愚昧无知啊，这样的一个引申啊，把它引申成像动物一样的啊，像畜生一样的啊，这样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地方呢，连续在这一章经文里边使用了三次。这些东西呢，要非常使我们有一个警醒啊。第十四节这里说，个人成了畜类啊，下边说毫无知识。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不是有知识的人，还是像圣经所说的毫无知识呢？其实有一些时候啊，我们甚至于把这些被圣经称为毫无知识的人呢，认为是知识分子。这是当年的情况。当然咱们查圣经啊，是不单单是为了明白当时的情况，我们也要知道 这个圣经对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它，对吧？啊，如果今天不能应用，我们学的这些经文呢都毫无用处，是吧？都是顶多是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啊，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吧？那么如果对咱们今天不能起作用的话啊，那是没，我们今天读圣经就没什么意义了哈。首先啊，咱们大家想一想，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有没有偶像呢？有没有？
有的。
有。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我们拜偶像的程度远比当时那些拜木头、石头、金银做的偶像那一些行为呢，其实是更加拜偶像啊，可以这么说啊，是更加拜偶像，本质没有什么区别，程度上只能越来越严重。
是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啊，大家说也分享一下，就是神为什么这么憎恶偶像呢？这么恨恶偶像，是吧？一直就是恨恶偶像啊，神非常恨偶像。那么现在的人啊，都是讲求要尊重、要宽容、要接纳，是吧？这个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上帝有点小肚鸡肠啊，是吧？就觉得要尊重嘛，是吧？要包容嘛，是吧？这个你可以和偶像并存嘛，是吧？这个你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去斥责偶像呢？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对于拜偶像这件事儿如此之愤怒，如此之排斥，是吧？你看别的宗教都说，哎呀，我们不排斥别人，对吧？我们都是接纳的，是吧？我们都是尊重的，是吧？这个今天的世界都一样嘛，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是自由的，是吧？都要尊重的，是吧？这个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就这么排斥别人，是吧？啊，就你们对，人家都错了，是吧？是不是上帝不够宽宏大量啊，弟兄姊妹？
不是的，
不是的。
偶像的话，拜偶像的话，是神和人隔离的，把人误导成，跟着偶像走，不听神的，和人的关系，神的关系脱离了。嗯，
那么这个现代人就会说了。啊，说这个没有关系嘛，你给人自由嘛，让他选择嘛，是吧？他既然选择，你就宽宏大量一点嘛，让他跟着偶像走嘛，是吧？这个这是人的权利啊，是吧？人你要尊重他，是吧？这个既然他觉得那样好，是吧？咱们今天都是这样的嘛，是吧？我们教育孩子都是说，啊，我们都尊重你，你的选择，这是你的，只要你开心啊，怎么地都行。是吧？这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吧？刚才我看 Nadia 有话说，是吧？请讲。
请看十诫。
十诫啊，请说。
十诫的第一项就是说，唯有耶和华是神。请看十诫，我们打开十诫读一遍。
等一下啊，好，好，读吧， 请读。
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
以他为无罪啊！
对 ，sorry， 耶和华必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城里的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一开始就说出来了，上帝已经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我立约的条约，以色列人也承认这个立约在心。OK， 我说完了，谢谢。
好，这个，当我们当然，这个是神颁布给人类，其实啊，这个是神颁布给人类，当然是透过摩西直接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作为人啊，作为人，思想行为的规范，所谓义啊，正义义的最低标准啊，就不可以比这个再低了啊。但是这里边呢，它只是就是跟咱们今天查的经文一样啊，它只是说了不可不可不可啊，这个然后呢它没解释，那、啊、没有解释。比方说啊，这个第二戒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也不可造什么什么什么像，不可啊侍奉他啊，因为我是神啊，是祭邪的神啊。这个祭邪在这个英文里边就翻译成嫉妒啊，妒忌啊。然后下边说呢，恨我的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施慈爱。那么弟兄姊妹啊，从咱们今天的这个世俗文化里边啊，我们看到啊，我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一件事，就提醒大家一件事啊，基本上我不说全部啊，基本上这个世界上常常呼喊被重复被强化的这些概念基本上都是错的，对吧？基本上都是与上帝来作对的。比方说啊，今天呢我们常常强调什么呢，要肯定式教育，不要否定式教育，对吧？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看到这个在一个非常高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家庭里边啊，他贴着在这个房间里边呢，贴着一个就是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些守则啊，就是提醒他们自己的啦啊。其中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就说呢，这个比方说当孩子在学校里边啊，在学校里边他在跑 啊，那你想不让他跑啊，那么你怎么向他表达呢？啊，就是说你不要说这个你别跑啊，你要说请你慢慢走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呢当做一种讲正面的话，不要讲负面的话，当做一种教育，形成概念，啊，这个比方说有人说话很大声，啊，他说你不要说，哎，你说话别那么大声啊，而要说，请你说话小声，是吧？就是正面的讲，不要说负面的讲，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啊，一开始神的命令都是否定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而不是说你不要说不要雕刻偶像嘛，而是说你要敬拜真神就行，你强调谁是真神啊，你不要说别人是假神，是吧？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思想。你看当人接受了这些思想的时候，一读圣经他就反感了，因为圣经是否定的，而且圣经讲话，神讲话的时候总是先讲否定然后再讲肯定的，是吧？这个你看主耶稣在讲到啊，他说通向灭亡的路啊，引向灭亡的路，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然后再讲引向永生，几乎很少翻过来的，神先讲正面的然后再讲反面的，不是这样的，先告诉你你不准做什么，然后他再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很多教育啊很可怕，对吧？都是跟圣经的东西啊，很多不能说都是啊，有很多都是跟圣经的东西相反的，是吧？这个世界的教育，你不要觉得撒旦魔鬼在那睡觉，不是的，他借的那些的教育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哎，我们不过这是教育嘛，对吧？其实撒旦的内心，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跟上帝作对的，是吧？你看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啊，说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施慈爱。弟兄姊妹，读了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在今天的世俗文化当中啊，你会马上想到一句话，哪句话？你看，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爱我的我要祝福他，我们马上会想到一句话，什么？
是不是祝福以色列就被祝福，咒诅就咒诅？
啊，那是那是啊，
博爱，
博爱。世界上有一句话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吧？那么这句话是个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说这个人真是顺我者逆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么我们是对这个人夸奖还是一个说他不好，
是个贬义词。
对，是个贬义词。那么当我们说这个人简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我们一定是觉得这个家伙简直坏透了，对吧？你看神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不是？
是
的。我们在实际上就说，
哎，同时这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呢，并非是这是人后来成了这个无神主义者了，他用的最早是指天的，这天道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易经开始就说这个大灾轩辕万物之始乃从天，这是从天来的。这个诗经这个文明说唯此文王，他是周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欲怀多福。还有这个唯皇天不长，行善降之百祥，行不善降之百殃。他这个刚才我们我就多说两句，刚才我们这个纳迪亚给我们这个看了十诫啊，这个十诫中这个祭邪的神还有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两个非常重要。根据早期的这一代一直传下来这个解经，祭邪就是说呢，上帝不允许有任何的竞争对手， 上帝不允许有任何的其他，大家知道其他就指什么呢？一切的一切，人事物，一切的一切，分享他的荣耀。原因在什么呢？原因在他们根本不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呢，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言行与神的性情相违背，就是妄称神的名了。这是早期一贯历史上他是这样的这个解释的。我就补充这一点，谢谢啊。
好，是的啊。但是我所说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在咱们今天世俗文化里边，我们会讲很多话，比方说我是自由的，我的选择是要被尊重的，是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都是坏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要尊重，大家都一样，是吧？所以神忌邪，那就表示神角度极长嘛，是吧？这个，你为什么忌邪呢？是吧？啊，就你好，就你对，人家都错了，是吧？你这不霸道吗？是吧？所以当这一些概念呢，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是吧？这些说法啊，这个我想要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真理的独一性、真神的独一性？为什么神忌邪？是吧？因为那是邪的嘛，是吧？可是今天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反忌邪的，是反独一的。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强调多元，圣经尊重多元是相对性的东西啊，所以咱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是多元的。但是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独一的啊，这是必须的，这个里边就没有多元了啊。这里边不能说我既然随意吃别的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果子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可以随意吃的呢？啊，我们要尊重生命树，也尊重分别善恶树嘛，是吧？我们尊重耶稣，我们也尊重这个释迦牟尼嘛，也尊重穆罕默德嘛，也尊重马克思嘛，也尊重这个达尔文嘛，是吧？大家都尊重嘛。哎，我们反对宗教战争啊，所以呢，我们就反对原教旨主义，所以我们就反对坚持某一种特别的东西。所以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呢，我们就接受一种妥协，是吧？这些东西大家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啊，这些东西从孩子启蒙教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孩子们输入这些概念，等到孩子们已经耳熟能详，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基础思维方式的基础的时候，对吧？然后他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圣经就跟他们里边的概念格格不入了。我讲这些问题，咱们来看当年啊，以色列人他们在拜偶像这件问题上，难以摆脱。那他为什么难以摆脱呢？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边也开始有一些这个反感这些东西的基础，是吧？所以怎么劝也劝不回来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自称为，也人也把他们称为是他们是有智慧的啊，是聪明人啊。这个啊，正像第七节这个地方所说的啊，说列国当中啊，智慧人啊，有权柄有尊荣的这些人，是吧？但是圣经上说这些人尽都是畜类。这个我记得在中国大陆啊，这个给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 到了澳洲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啊，中国高学府的这些教授们啊，他们说我们不迷信啊，我们不迷信，所以这个宗教呢啊就是迷信啊，他说我们是不迷信的啊。所以呢这个当年啊文革，中国大陆文革期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迷信？什么叫迷信？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什么叫迷信。
否认信仰吧。
否认信仰。好，科学是不是迷信？
迷迷糊糊的不就信了
吗？迷迷糊糊的就信
了。迷糊不就信了吗？所以都脑袋不清楚他就胡信迷信。
嗯。
一般人一忽悠就信了，就是迷信。
哎，记得非常清楚哈，有一位教授啊，他说我是坚定的三论主义者啊，我绝对不会接受宗教迷信的。他把宗教和迷信放在一起啊，三论主义者是哪三论呢？啊，就是无神论、进化论和唯物论啊。他说我是这三论主义者。我说，请问这三论是不是本身就是迷信呢？是吧？比方说我说你第一三论里边第一论就是无神论，对吧？我说无神论是世界上最大的迷信，你为什么相信呢？他说没有神啊。我说你说我们说有神的是迷信，你凭什么说我们有神是迷信呢？他说神不存在啊，啊，所以是迷信啊，啊，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神存在呀，是吧？我说你有证据证明神不存在吗？他想了想，他说看不见摸不着啊。我说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多少，而客观实际上存在的，是吧？我说你看见过磁场吗？摸到过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磁场存在呢？他说那这他吸铁啊，有磁力啊。我说那只不过是一个现象嘛。他说你通过这个现象就可以推知它存在。我说你这个叫迷信，对吧？我说神创造天地，这不足够证明神的存在，造物者的存在吗？哎，他说你是迷信啊，所以他自己陷到迷信里边，他自己还不知道。我说进化论是不是迷信啊？是吧？我说你怎么，谁证明过进化论啊？进化论是个历史，对吧？你用科学能证明进化论吗？是吧？然后我说唯物论，那就表示没有灵魂，对吧？世界都是物质的。我说那你是一块物质，根本就没有灵魂，对吧？是吧？啊，他说对呀，对呀。那我说你的价值如何肯定？你这块肉有什么价值呢？他说因为我有思想啊。我说请你把思想拿出来我看看，思想是什么化学成分？你在哪一个科学里边能证明你有思想？他哑口无言，对吧？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高举他们是客观的，他们是理性的，他们是破除迷信的，实际上他们自己陷在更可悲的迷信里边，他们还不自知。所以圣经上说把这些人称为什么呢？称为畜类，他们都是愚昧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聪明，这个叫做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啊，
成为愚拙。
哎，这个自称为聪明 啊，自以为聪明，实际上真的是愚蠢的可笑。所以这个当今啊，从欧洲兴起的这个叫做理性运动啊，这个理性运动强调理性，破除迷信，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非常不理性的，对吧？他们所谓的看重证据，是吧？其实呢是没有什么真正可信的证据的，是吧？这个，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要看清楚，透过读经啊，我们看到当年人的迷信啊，这个拜偶像，那一些有形的偶像实际上是很肤浅的，对吧？今天的偶像是更可怕的，是更深层的，是更根本的，对吧？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个耶利米书对当时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反省咱们今天的信仰和文化对我们这个宗教啊，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这个我们再大概的啊把第十章呢咱们看过去，然后我们结合着启示录的第十三章，我们看看当今人拜偶像是何等的严重，然后我们再对照我们自己，当然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得到最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十分钟吧，休息到11:20。